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使人归正，教导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今天的清晨，我要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从喜乐之地谈十一当立。马拉基书写成的情况或者背景，是一个蝗虫为患、农业失收的时间所发出的信息来的。当时的情况令人非常的泄气，就算连葡萄已经开花了，已经结冧了，怎知都会在一些天气恶劣的变化之下，果子未成熟就已经跌了下来。在古代的社会，农业是唯一的工业，如果农业失收的话，就等于社会经济破产。望向一大片的农田都是枯萎变黄的农作物的时候，实在是有一点愁云惨雾的一个味道在树。当以色列人稳朝不得晚，悭得就悭，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知竟然说一个毫无市场的一个信息，说十一当立这个的教导。在一个这么多贫穷人口涌现的时间，在一个贫穷线能够这么多人活在这个贫穷线下面的里面，在这个时候说十一当立，是不是不对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用一种责备的口吻，有一种道德批判，一种严重责备的口吻去开始这一篇的讲章。我们看今晚这篇讲章，基本上开始的时候就讲上帝说你们打劫我。在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夺取我的贡物，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万军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究竟以色列人偏离上帝的典章是几时开始的呢？经文说从列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由以色列国开始、立国开始就已经这样，常常偏离我的典章，那个频率是很高的，是常常的偏离，不是偶发这样来发生的一件事。然后他呼吁你们要转向我，转向的意思就是你们背着我，现在你要面对我，这样的话我就不背向你们，我就面对你们。对于以色列人说，上帝说如果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这一句说话对当时以色列人说是特别深刻的。马拉基书是写于以色列人亡了国之后，在外地住了70年，上帝施显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恩典，让他们可以回归故国，在那处重建他们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来的。当上帝说你们背向我的时候，我就背向你，如果你转向我的时候，我就转向你的时候，这是说着如果以色列人再一次背向上帝的话，难道国家要再亡多一次？一次亡国的教训已经非常的惨痛。我以为中国近代史，日本侵略中华大地的时候，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痛苦的事，我们不想再有第二次。对以色列人一样，亡了国一次，整个民族全部被掳到去到其他的国家那处，就因为他们不敬虔背向主。当主用他的恩典去向着他们向你施恩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回到这个故国，难道再要背向神，再陷在上帝的咒诅里面吗？所以以色列人很紧张地问一件事上，我们 边个时候我哋如何嚟到转向你啊？我哋几时开始唔再遵守你嘅律例典章啊？嗱，好似以色列人好似扮嘢咁样讲，你话我冇转向你，我点样冇转向你啊？万军耶和华咧就明明白白咁样说：人岂可夺取上帝嘅物呢？你竟然夺取我嘅供物。以色列人就话：我喺边件事上夺取你嘅供物啊？即系话你话我打劫你，我几时打劫过你啊？以色列人可能话：冤枉啊！我冇做过啊！上帝你做咩屈我啊？上帝就明明咁指明，就系你当立嘅十一奉献，当立嘅十一同埋当献嘅供物上，你哋抢劫。咁跟住问，究竟有几多人抢劫啊？经文就话：你们通国嘅人都抢夺我嘅供物，于是咒诅临到你哋嘅身上。可能以色列人听到上帝原来指责佢哋系因为佢哋冇做十一当立呢一件事嘅时候，可能以色列人松一口气：哦，原来你系指呢件事啫，即系话我哋冇做十一当立啫嘛，系咪啊？系呢件事啫，使乜咁大件事讲到我抢夺你咁严重啊？事实上，今日好多基督徒都冇做十一当立噶，大家都唔觉得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嚟噶。点解咁严重？点解觉得唔严重呢？因为圣经讲得好清楚，因为唔做十一当立呢一件事啊，古往今来都系咁噶啦。如果系错，都错咗几千年啦。一件事如果错咗几千年嘅，仲系错事咩？譬如我哋咁样讲咧，中国几千年嘅王朝嘅里面，皇帝为咗保护佢哋嘅血统纯正，于是令到佢啲臣妾唔可以同其他男人嚟到鬼混嘅话咧，佢就向贫穷嗰啲少年人嘅家庭入手，将呢啲少年人买咗翻嚟，然后阉割佢哋喺皇宫里面做太监。呢啲咁唔人道嘅事情喺中国发生咗几耐啊？几千年。呢几千年中国里面唔通冇道德高尚嘅道德鸿儒或者啲博学鸿儒，冇啲圣人仁人嚟到出嚟发声嘅咩？一个都冇。几千年都系咁啦。边个为呢啲咁可怜嘅人，呢啲咁贫穷线下面嘅人，为佢哋发个声咧？错咗几千年嘅事都习非圣事咯，错咗几千年嘅事都变成理所当然啦。仲有，因为错咗咁耐，由列祖开始到现在咁耐嘅日子，个个都唔做十一当立噶啦，我仲咪傻仔？第二，有几多人唔做十一当立呢一件事，唔喺呢一个供物上面里面嚟到嘅尽心啊？上帝自己话嘅系通国嘅人。哦，咁就冇问题啦，又唔系得我嘅人唔做，个个都唔做，通国嘅人都唔做，咁冇问题噶。事实上错得太耐，太多人都错，嗰件事仲系错事咩？我成日咁样讲咧，喺2014年12月24日平安夜嗰一日，呢一日对香港人嚟讲系一个道德考验。嘅一个嘅日子，因为喺呢一日，有一部嘅借款车，车住2亿7000万嘅款项，当驶到去呢一个嘅湾仔告士打道嘅时候，跌咗三个钱箱出嚟，总共跌咗5200万，散落嗰啲嘅钱咧有20米咁长，有50米咁长。好多嘅司机揸过之后，即刻落车就执钱啦。其他嘅路人见到都走出去去执钱啦。我哋唔知道路不拾遗系一种道德高尚咩？但对于呢中国人嚟讲，地上执到宝就问天问地都攞唔到，所以到今日仍然有500多万冇人去攞翻出嚟嘅，代代平安。事实上，你想一想一下， 如果突然间天里面有好多银子审咗落嚟，你执唔执啊？执咗之后，你会唔会交翻俾呢一个警局啊？当好多人都犯错嘅时候，咁恐怕呢个都唔系错嚟噶啦。嗱，当上帝喺呢段经文用责备口吻话你哋打劫上帝嘅时候，跟住经文嘅语气就做180度嘅转变，从道德嘅审判变为咗一种伦理嘅谈道。所谓伦理嘅谈道嘅意思，就系上帝尝试去进入听众嘅内心世界嘅里面，系睇佢哋嘅成长，去理解佢哋点解会做呢啲嘅事情。整个经文只是谈论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对于经济的因果关系看错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十一当立时不尽心，是因为你们将经济的因果关系看错了。以色列人的想法，经济差就留下多些近身钱在自己的身边咯，在紧急需要的时候未可以用咯，宗教上面的十一当立有那就做咯，没有就不用做啦。这个不是一个必要的开支来的嘛。在困难的日子，十一当立自然是要删去的一 个项目啦。这个可能都是你的想法来的。上帝在说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留意上帝说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为什么经济差呢？为什么会经济差的呢？经文去交代，经济变了差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土地和以色列人自己去受到上帝的咒诅嘛。蝗虫破坏你们的土产，葡萄树未曾结实就已经跌了下来，是因为大地受到咒诅嘛。如果相反，大地没有受到咒诅的话呢，你们的土产不会被蝗虫破坏，你们会有好好的一个收成。整段经文讲给我们，整个经济的信仰的因果关系，就是敬虔与不敬虔和经济的收入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恶劣是不敬虔的一个恶果来的，而经济得以改善是敬虔所结一个的善果来的。正如万军耶和华这样讲，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们，甚至无处可用。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许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未熟之先亦都不会跌了下来。经济的软象是怎样样的呢？上帝去描述，当你们愿意在敬虔上面去结果子的时候，你的经济会突飞猛进，连万国的人都为你钦羡你们的经济的成果。正如第十二节这样说，万军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土地要称为喜乐之地。一片愁云惨雾的田野再现笑容，因为上帝祝福以色列人和祝福以色列人的土地。经济转好的原因是什么呢？经济转好的原因是上帝的祝福临到他们的身上。正如万军耶和华这样说，我要使你，如果你十一当立送入仓库的时候，我要使你，使我家有粮的话，我就打开天上的仓库，好像天上里面有一个的银库这样，倾覆给你，无处可用。这个是一个因，而得到的果呢，就是蝗虫不会毁坏你的土地，而你的葡萄亦都有收成。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说，经济的成果是因为我的努力。没错，人的努力是有部分的责任在树的，但不是全部的。 中国人很早就明白一件事，行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人没办法单凭自己 的纪律能够在经济上面有最后的话语权的。云山云聚，雨降雨停，风缓风急，气温高低，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你看一看，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了，正是花农呢准备去种植的时间。但我当时听新闻都告诉你们，花农又计错了，一是热得太快，一是冻得太快，没有办法去跟他所预期农历年来到的时候来到开花。一是农历前那些花已经开了，一是到农历年来了那些花都未曾开。科学家告诉我们，在一个 极端的天气里面，多雨跟着是 旱灾的时候，跟着会怎样呢？就是蝗虫为患的时候了。在我个人跟从主四十几年的日子里面，我很体会一件事情，敬虔生活会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是全面性的。敬虔让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亦活在上帝祝福之下。敬虔让我们生活有了一个核心，而不至于我们的心被物欲所操控着。理财不是你的财，是你我们的心。理财其实是心里面的一种经济学。当你恐慌的时候，你就急病乱投医。而掉回转，如果你有上帝的保守的时候，你知道哪个时候那个的投资才是最好。在经济崩溃的年代里面，我经验过上帝的说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敬虔的教导之下，让我明白十一当立不是一项支出，而是一项投资。起码经文本身就这样讲给我们听，你试试将十一当立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看上去好像支出，你看看我是打天上的仓库倾覆给你，甚至无处可用。这个讲给我听，这个是一个投资。支出的定义使完之后就没有了。投资的定义，投资了钱下去之后，它会连本带利的归还给你。我很少教人买股票的，今天教你们买一只股票。我从小就已经买这只股票了，这个股票名字就叫十一当立，招股书就是这本圣经了。这只股票是很不同的，大部分的股票呢，即是半年派一次息都相当不错的了，就很多都是一年派一次息。但想告诉你，上帝十一当立的股票是日日派息的。正如我们唱歌刚才唱完的，是不是？你有没有唱到？上帝日日看顾，添温暖给你需要嘛。上帝时时都派息的，在这个股票里面。还有这个十一当立的股票又很奇怪的，它只有升幅没有波幅的，它只有升的，他没有摇摆不动的。跟从主这么多年以来，上帝给我的不单只有房子或者金子，更重要的在过程里面，他给了我很多一些人得不到的机会，很多人得不到上帝的同在，很多人得不到那份的说不出的平安。而这些机会，这些同在，这些平安，根本没有人可以给你，除了上帝之外。最后敬虔让我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他总是愿意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我的。上帝不是只是赐给我们财富，还赐给我们招股书，就是这一本的圣经，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个经济活动应该由哪一课来思考。今天十一当立的讲章是我们信徒经济学的第一课。如果学不好的话，我们如何有钱去做十一当立呢？如果经济破产的话，你怎么实践十一当立呢？能够实践十一当立，就表示你已经有收入，所以能够实践是一份的福分，不能够实践是一个祸患。 当我做十一当立的时候，我就知道上帝的祝福就不会离开。或者这个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都挺有趣的。上帝说，你们做十一当立吧，使我家有粮，看我打不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那你就会这样想了，使我家有粮，上帝你的家没有粮吗？你打开你天上的窗户倾福在你家里面，那就大把了，用什么叫我们做十一当立呢？是啊，你说得对啊，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做十一当立的。我重新再讲一次，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做十一当立的，他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他自己的家，那就大把了，用什么要你们做十一当立呢？那为什么上帝要做十一当立？上帝给个机会我们，透过机会使到他祝福，使他的同在，使到他的赐福临到我们的身上面。十一当立这一篇的讲章，这个教导是上帝明目张胆地将钱代入我们的袋子里，让我们悲伤之地变为一个喜乐之地，以一个苟延残喘的哀鸿遍野的农地而成为一个喜乐之地。你会注意我现在尽量是避免用十一奉献这个的观念或者这个的词语，我一直都是用和合本所讲的十一当立，因为十一当立这个的翻译是最准确的翻译来的。这个翻译一开始就说十一当立是来自上帝的典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当立基本上是一种纳税的观念。我想问一下你，我们的纳税是不是写在法律上面的？是法律来的。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没有讨价还价的。当你交税的时候，你去到税局，你不能够跟税局的人这样说，好，我现在奉献给你。什么奉献给你啊？纳政府就会告诉你，请你听住，我们的警察是保护你，我们聘请医生护士是医疗你，你晚上平安可以回到家有街灯照住你，都是为你而设。所有你纳税的钱最后享受的人就是你。什么奉献啊？如果我们将这些事放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的话，教会聘请传道人是教导你，买张凳回来是给你，有冷气机是用来量你，我们自默自扣这个圣经是为了你，所以做十一奉献，那是最合理。所以当立的观念，我们的想，除了这个我们自己是最后享受的人，这个也是一个祝福的起点。最近教会做了一个奉献的调查，就发现到教会有一半的收入，我说有一半的收入是来自四个肢体的，一半的收入是四个肢体的奉献。那这说就显示我们有很多的信徒在十一当立的事上面其实是未尽心。请不要误解我，因为教会没钱，所以我讲十一当立。我担心的是你们在经济的因果关系上面看错了，没有得到上帝应该给你的赐福，没有活在他永恒喜乐的土地的上面。十一当立是上帝代钱落我们的袋，多过我们支出一个项目出来。由我中一信耶稣开始，我就开始实践十一当立。我明白我的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钱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我不可以挪用据为己有，因为这样是夺取上帝的供物。我不想我的生命埋下了咒诅的种子，所以在十一的当立的事上面，我就走信心的功课。这么多年来，上帝所赐给我的多过我所想所求的。正如圣经的应许一样，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我以前同我在一间教会侍奉的时候，有一位嘅执事，佢系做呢一个嘅成衣生意嘅。喺金融风暴嘅时候，可能大家都记得嗰个时间好得人惊嘅。除咗好多工厂、好多嘅街铺系咪倒闭之外，最惨嘅系冇生意做。佢话佢当时唔系对唔住，唔系冇生意做，而系唔敢做。他们做成衣的有订单来都不敢接，因为做好了之后对方没有钱给。那我就问这位执事，哇，那你的经济环境都很差，不是，我现在最发达就是这个时候。那我很奇怪，咦，怎么这个时候经济这么差的时候你会最发达的时候呢？他说其实在商业界的里面最讲就是信用。你落了订单之后会不会给钱的呢？我在商界的声誉是很好的，所以很多人都接不到单，我就有单，而且我经济的起飞就是这个金融风暴的时间。敬虔带来什么呢？敬虔不是说十不当立，敬虔是说你做人的态度。一个人仰不愧于天父，下不愧于这个人民的话，一个有诚信的人，有一个金融风暴的时候，他可以能够渡过。这一位的执事时时都在十一当立里面来的尽心。有一位弟兄，他是拿众援的，因为我知道呢他是拿众援的缘故，但我见到他的奉献额，我见到他的奉献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于是呢就执事跟我说，你不如劝下他不要做十一当立啦，这样。好笑，好笑感的嘛，劝人不要做，因为他是靠众援的嘛。那我就走去劝他，他说不用的，牧师，我的钱都使不完。哇，我以为你很有钱，你的钱使不完。就是因为他本身是有癌症挂着的尿袋的，他专门是服侍那些、有精神病的病人，他成日都探他们，所以呢他们的精神病人的家人对他很好，于是送很多食物给他。我的众援的钱我都没用过，我的众援的钱我们做什么？被我做奉献咯。后来呢他是82岁的，82岁时他结婚，一直都结不到婚，是晚年的时候信耶稣跟着他结婚。那个婚礼我帮他主持，我觉得非常之奇妙，因为这个人做奉献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临到他，那个祝福是很大的。可能大家没有信心去领受，由现在开始凭信心开始去做十一当立，要记得那个不是一个支出，是你向上帝的投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会祝福你的。我们低头祈祷。慈悲的主啊，很多时候一讲到金钱，我们就变得非常的敏感，我们很紧张我们所使每一个金钱。当我们使每一个金钱的时候，事实上这个都是一个属灵的决定，因为我们的金钱是你所赐给我们。求主给我们在十一当立的事上面有尽心，能够忠心领受到你窗户的打开，倾覆给我们而来的喜乐，凭信心去领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仰望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